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1月14号到1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欧议员签声明支持新唐人对华播出。1月14号，要求恢复新唐人通过欧洲卫星公司对华播出信号的书面声明，已获得了438名欧洲议员的签名支持，远远超过声明生效所需的半数392个签名。这是欧洲议会今年第一次通过有关中国问题的书面声明，表明了欧洲议会对尽快恢复新唐人对华播出的态度。该项声明将于1月15号的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由欧洲议会主席正式宣布。中国新年神韵再临无线电城，纽约市长政要祝贺。农历腊月29和30两天，去年中国新年期间在无线电城连续演出15场，轰动纽约市的神韵艺术团将再次莅临无线电城，为纽约观众带来4场精彩的新年晚会。主办方新唐人电视台表示，今年在无线电城的神韵晚会将由正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演出3个艺术团中的2个，神韵纽约艺术团和神韵国际艺术团合璧，以强大阵容联袂演出。目前神韵3个艺术团在北美的巡演在各地引起轰动，好评如潮。包括纽约市长在内的联邦和纽约州市各级政府数十名官员纷纷发来褒奖和贺信，他们盛赞神韵晚会展现国际一流的艺术，为纽约市带来美好，同时赞赏神韵艺术团为促进人类正统文化和艺术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多政要还鼓励纽约市民和他们一起相约到无线电城看神韵晚会，过华人新年。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新西兰北岸市开展。2009年1月17号，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新西兰北岸市 Deepart Art Space 艺术画廊开幕。世袭毛利部落酋长亚马托阿卡若诺以传统的毛利吟诵为画展拉开了序幕。亚马托告诉参加画展开幕式的嘉宾，他们全家人最近都在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说，我的全家，我们部落，我们毛利民族将永远支持法轮功。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神韵演出是人类被救度的希望。作者李天琪。继去年全球80多城市的巡回演出，神韵艺术团目前正在全世界100多个城市进行第3次更大规模的演出。在当今道德丧失、人心败坏、文化崩溃、宗教沉沦、乱象一片的人世间，神韵的演出像一股晶莹透彻的圣水，冲刷、洗涤和净化污泥浊水中人的心灵。神韵的演出像茫茫黑暗中的明灯，给久远以来迷失归途的流浪者指明回归家园的路。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漫漫的长夜中等待神的来临。他们知道，在危难之中，神不会丢落他们，神会再次降临人间救度他们。西方宗教有千禧年对神的盼望，东方佛教有婆罗花开、法轮圣王下世救人的预言。如今千禧年已过，3000年一开的幽檀婆罗花已在世界到处开放。在迷茫中，人类的救世主何在？ 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神韵艺术团用舞蹈《婆罗花开》和女高音独唱，向世人宣告，人们苦苦期待的弥赛亚已来了，基督已到了，千百年等待的救世主已降临，佛教徒期待的法轮圣王早已来到人间，人类的历史已到了最后的时刻，历史中预言的大审判即将开始，新世纪即将出现，神韵的演出再次慈悲的呼唤，抓住这万古的机缘，不要再徘徊。神韵艺术团通过开创五千年文明和神笔的传说的舞蹈艺术，揭示出人类历史的真相，历史不是进化论，历史是神创造的，人类的文化是神传的，人类的智慧来自于神，人的生命不属于地上，它是带着重大使命来自于天上。神韵的演出让人们从本体和本源上对自我和自我历史的觉醒，去找回真正的自我，重祭史前神的重托。神韵艺术团通过舞剧《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和《威严和慈悲》，展现了宇宙中正在开展的正邪大战，光明与黑暗决战的真相，对这决战的态度决定人的命运，善恶有报是宇宙的定律。迫害中的大法弟子，他们的有限生命向无限生命升华，有限精神向无限精神合一，然而迫害者必将偿还其深重的罪业。神韵的演出展示了十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本质和真相，让人们辨明是非，区分正邪，与中共所代表的邪恶黑暗势力决裂，选择正义和光明的未来。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最后一个舞剧《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通过舞台天幕，万古以来第一次向人类展现出宇宙的天机奥秘，宇宙轮盘，一个巨大的古铜色的多层次多结构构成的轮盘正在缓缓转动，上面有许多守护神在静静移动，这是宇宙的真机，它充满着宇宙的信息和玄机，它的殊胜令人震撼，人们似乎能感受到它散发出的巨大能量。在这历史的最后时刻，在这十恶俱全如此下列的人世间，神韵的演出所揭示出的真机是向人类显示宇宙的真相，宇宙的真理，让人类在沉沦的迷中能明白真相，从迷茫中觉醒，这是从未有过的对人的宏大的悲天悯人的慈悲。舞剧《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同时告诉人们，当今社会是人神同在的世界，大法弟子就是高层下凡的神，他们背负着重大的使命，在这人类最危难最险恶时刻，在人间讲真相度众生。今天了解真相，认识真相，是人类得救的根本希望。神韵演出证明艺术是属于全宇宙的，它超越时空，超越语言、文化、种族、肤色、阶层和宗教，它能沟通贯穿全人类、全宇宙。神韵通过纯正、纯善、纯美的舞台艺术，把中华传统文化深厚的道德内涵，把人类历史的真相、宇宙的真相穿透到众生灵魂深处，使之惊醒。因此神韵所到之处，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掀起一片惊愕和赞叹，无不使观众热泪盈眶，耳目一新，激动不已，流泪不止，无不引起巨大的震撼。这震撼唤醒良知，打开人的善良本性，改变人的思维和认知，使人心和道德升华。这震撼冲击人的心灵，从本体和本源上触发了封存已久的记忆，激发起生命深处返本归真的天性，使人找回失落的自我，重拾与神的史前誓约。这震撼折服和倾倒所有人，从而拯救了灵魂，救度了人。神韵演出是人类被救度的希望，我们祝神韵艺术团的巡回演出成功圆满。
小年夜西雅图观神韵，荡气回肠，满座皆惊。2009年1月18号下午2点， 神韵国际艺术团主演的神韵晚会，首场在美国西北部名城西雅图著名的派拉蒙剧院上演。当天的气温很低，达到华氏摄氏度40度，但丝毫未影响西雅图观众观看神韵晚会的兴致，各族裔观众皆盛装前来。今天是腊月23，灶王节，民间称之为小年夜，是祭祀灶君的日子。灶君是中国民俗神中最重要的小神，与土地、苍神等并列为家神。传说他是上天派往各家各户的大使，管人住宅，祭人造诸善恶及其功德，禄其轻重，夜半奏上天朝。当神韵晚会开创5000年文明节目的大幕一拉开，观众即自发地响起热烈掌声。新颖的开场令观众眼前顿时一亮，精美绝伦的歌舞，亮丽的色彩，别具匠心的动态天幕，让飞机之城观众领略了东方神传文化的精粹。心理学教授说，神来了。心理学教授杨凤君观看晚会后激动地说，荡气回肠，对我来讲，此曲只因天上有，人间闻得几回来。我以前理解是好像人间是很难闻得到的，很难看得到听得到，可是现在来了，我特别感动。杨凤君哽咽道，是一种什么心情呢？神，神来了。从小就信神，但后被共产党逼迫放弃信仰的他表示，我觉得现在神来了，把我引到那里去，引到神的路上去，所以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太感动了。如果大陆的人看到，甚至包括一些很坏的人，他也会被感动，他也会被感动。我想啊，因为我是第三次看呐，以后我希望经常看，特别我希望什么时候到大陆去救那些同胞。美轮美奂的歌舞，亮丽的色彩，别具匠心的动态天幕，让飞机之城观众领略了东方神传文化的精粹。华州艺术委员会委员，服装是人间没有的。萨拉·桑巴莫蒂女士是华盛顿州 Raymond 艺术委员会的委员，是一名专业小提琴家，传统的南印度传统音乐表演家，在美国西北部、加拿大和印度参加过多次音乐会演出，同时他还编导和制作了大量的儿童传统文化创作作品。他说，现场音乐伴奏非常出色，我能听出是东西方不同的乐器在一起演奏，因为我有很多演出经验，东西方的音乐结合在一起太美了，观看和享受这样的演出太棒了，音乐和每一个舞蹈的配合恰到好处，我感到自己语言的贫乏，无法描述出我的享受和对演出的喜爱。天哪，服装太绚丽了，我想这不是人间的设计。那个关于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节目，我一直在哭，这个节目的编舞恰到好处，你感到很平和，非常触动你的心灵深处。公司总裁，节目触动了我的心。媒体英语公司总裁、音乐顾问、作家克里斯表示，他非常喜欢晚会的节目，绚丽的服饰、动听的音乐，很少有机会能听到这样的音乐。他说，我特别喜欢击鼓的舞蹈，龙泉鼓舞。克里斯表示，这么好的舞蹈不让在中国上演，这出乎他的意料。他说，我最喜欢的节目是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这个节目触动了我的心。大陆人士，这个演出给中国人长脸了。何女士和陈先生夫妇最近刚从大陆来到美国探亲，他们在1月18号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在西雅图的上演的中国新年晚会第一场演出。晚会大幕一拉开，就深深吸引了何女士，她告诉记者， 开幕就是第一个节目，开创5000年文明，非常好，背景的仙境很真实，就好像我自己就在那个仙境中一样了，我很投入。他表示，演出表现中华优秀的5000年的文化历史很好。他说，那个关于迫害的节目，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让我感到我快掉眼泪了。我觉得真善忍是很美的，很好的，就是觉得很感动，说不出来那种感觉。舞蹈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表现一群人因为信仰真善忍佛法修炼而遭受中共的严酷迫害，但这并没有动摇他们坚持佛法修炼的信念。何女士说，其他节目都非常好，在中国新年就快到时，能在海外看到这样的中国晚会很难得。她的丈夫陈先生连声赞叹这个演出非常好非常好，演员们是用心在演，我看过很多演出但没有这么好的，他们把中国5000年的文化全都表达出来了。中国人是很稳重的，演员的动作表现出这种稳重，这个节目是很好的，给中国人长脸了。人类学教授，神韵给人希望，好人得好报。卡罗莱娜女士是奥林匹克学院的人类学教授，这是她第二年观看神韵晚会，她表示非常喜欢神韵晚会，那些美丽的色彩非常感动人，晚会有很多地方使我感动，都非常精彩，特别是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和济公抢亲这两个舞蹈故事，非常好的展现给观众。她说，迫害中我们毅然走在神的路上非常感动人，也给人很大的希望，同时也使人很感动悲伤。他给人希望在于好人得好报，虽然在这个世界表面上好像不是如此，但实质上是好人得好报。我认为这种希望会使人们去做正确的事情，不管在这个世界得到的结果如何。济公抢亲中，济公要救助人，但人们不相信他，我很感动，我理解，即使人们不相信你，你也要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人们认为他济公不正常，但实际上他想救这些村民，表面上看他是不正常，但实际上他是对的。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瞧不起一些人，认为他们不正常或者有问题，但他们可能在更深的意义上有一种精神被我们忽略了。这个故事告诉我，要透过现象去看一个人真正的精神，而不是表面。
民间传说，吹箫引凤与成龙快婿，弄玉与箫使的故事。今年的神韵晚会中有一个节目《宝蓝仙子》，表现凤凰在虚无的神仙世界的广阔空间翱翔，百鸟之王凤凰和百兽之王龙一样，是天上的八部众生，中国古代的各个行业的技艺都是神传给人的，人又都可以在各行各业中修炼成仙。在历史上，当神州大地有传授人间一项技艺的神转生人事时，或有人通过自己热爱的行业修炼得道后，经常引来人间龙凤呈祥。秦朝的萧史弄玉就是一个在音乐吹奏中修炼得道的美好故事。相传春秋时代，约公元前700年，秦穆公有个小女儿非常喜欢西戎国贡献的一块碧玉，穆公便给女儿起名为弄玉。弄玉公主长到十几岁，姿容无双，聪颖绝伦，但性情孤僻，尤其厌恶宫里繁琐的礼仪，她经常一个人待在深宫里品箫吹笙。穆公见她这么喜欢笙，命名匠把那块美玉雕成碧玉笙送给她。公主自从得了碧玉笙，练习吹笙的时间更长了，技艺也更加精湛了。穆公欲为女儿招邻国王子为婿， 将来可做国君夫人，但弄玉不从，自有主张。若不是懂音律、善吹笙的高手，弄玉宁可不嫁。穆公真爱女儿，值得依从于他。有一天夜里，公主在月光下赏月，倚着栏杆吹起笙来。这时似是有一阵袅袅的仙乐在和着公主的玉声，公主仔细一听，是从东方远远传来的洞箫声，一连几夜都是如此。公主趁闲谈的机会，把有人在远处为她伴奏的事情告诉了父亲。穆公便派大将孟明根据公主所说的方向去寻访吹箫的人，一直寻到华山，才听见樵夫们说，有个青年隐士名叫萧史，在华山中峰明星崖隐居。这位青年人喜欢吹箫，箫声可以传出几百里。孟明来到明星崖，找到了萧史，把他带回秦宫。萧史来到秦宫，正好是中秋节。穆公见他举止潇洒，风度翩翩，心里十分高兴，马上请他吹箫。萧史取出玉箫吹了起来，一曲还不曾吹完，殿上的金龙彩凤都好像在翩翩起舞，大家不约而同地齐声赞道，真是仙乐，真是仙乐。萧史和弄玉结成夫妻，从此萧史就教弄玉吹箫，学凤的名声。学了十几年，弄玉吹出的箫声就和真的凤凰的叫声一样，甚至把天上的凤凰也引下来了，停在他们的屋子上。秦穆公专门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凤凰台，萧史弄玉就住在那里，不饮不食不下数年。一天晚上奏完笙箫之后，萧史对公主说，我很怀念华山幽静的生活。公主也说，这宫廷生涯我压根儿就厌烦，我愿意与你去同享山野的清静。从此二人便隐居在华山的中峰之上。有一天，弄玉带着玉笙乘上彩凤，萧史带上玉箫跨上金龙，一时间龙凤双飞，双双升空而去，人们便把萧史称为乘龙快婿。从此以后，华山中峰又被称为玉女峰，后人在中峰建起了玉女祠，许多圣迹也因玉女弄玉而得名。祠前有一石臼名为玉女洗头盆，它前面的石台就是玉女梳妆台，下面的石洞是玉女当年的居室，称作玉女室。此外，玉女祠北又有品箫台、引凤亭，是萧史吹箫引凤的地方。吹箫引凤乘龙而去，白日升天，后世历代文人墨客纷纷歌咏这段历史。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凤台曲》中写道，常闻秦帝女，传来凤凰声。是日逢仙事，当时别有情。人吹彩箫去，天借绿云还。曲在身不返，空余弄玉名。南北朝诗人江总诗云，弄玉秦家女，萧史仙处同。来时兔满月，去后凤楼空。蜜笑开环脸，浮生烟更通。香妻红粉色，飞向紫烟中。依山夜话，怪不得点穴不好使呢。作者宋晨光。中医认为，人体有十二经脉、十五络脉，还有七经八脉。十二经脉与人体五脏六腑相连，通过络脉将经脉连接起来，使经脉内的气循环流动不息。经脉里的气的流动，何时流到什么穴位，何时取那个穴位，古人在子午流注、飞腾八法、灵龟八法中都有标明。奇经八脉中有两条脉，一条叫任脉，一条叫督脉。任脉由会阴起，沿前身正中循行至下嘴唇的承浆；督脉由会阴起，沿后背头正中循行至上嘴唇的人中。任脉可任一身之阴，督脉可督一身之阳。用白话讲，就是任脉总管一身的阴脉， 督脉总管一身之阳脉，任督两脉构成一个小周天。中医讲小周天一通，百病皆无。小周天的打通是靠修炼，中医的针灸是打不通的。但这里点出了经络的通畅可以使人得到健康。子午流注、飞腾八法、灵龟八法是按时间取穴的治病方法，应用熟了可提高治病的疗效。以前我经常用此方法为自己调理身体，每当有什么病了，一调理病很快就会好的。后来经人介绍知道了法轮功，看过法轮功的书后觉得很好，因为法轮功一上来就能使练功人的身体百脉打通，这在其他功法中练很长时间也达不到的，于是就练法轮功了。练了一段时间后觉得身体与以前不同了，好像总有使不完的劲，精力充沛，但身体有时还会不舒服，也知道这是修炼过程中身体消业的表现。但由于搞了许多年中医经络的研究，有时不自觉地会点点相关的穴位，但怎么点都没用，可是一练功就会好。有时我曾想是我的医术水平降低了吗？但给不修炼的人点穴效果比以前还好。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法轮功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身体的脉会不断加宽，最后连成一片，达到无脉无穴的境地。身体的难受不是病的反应，而是通过承受在掌功的表现，怪不得点穴不好使呢。
佛家故事，菩萨显灵，利其精进。作者正念行。宋代的契嵩禅师曾被宋仁宗敕封为明教大师，俗姓李，字仲林，字号潜子，广西藤县孝义乡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纪元1007年。刚出生时便有异样表现，聪颖过人，早晚起独立户外，翘首希望，若有思盼，似有所悟。平时沉默寡言，常一人独行田野间，村中童子俱戏，而契嵩独不参与，父母为他如此孤僻而十分忧虑。他7岁时便入寺出家，13岁得度，落发为僧，14岁受具足戒，当即立下宏志，一定要游方名山古刹，遍访名士高僧，一遍学佛参禅，以弘扬佛法为己任。19岁时身披袈裟，持戒具，头戴观音像，口诵佛号，开始了他的游方生涯。契嵩首先出县城，沿浔江而上，沿泽而北行，路过宁峰乡，即今藤县大梨乡。这宁峰乡在藤县平南蒙山的交界处，3-5家农户散落在崇山峻岭之中，青青的山，绿绿的水，崎岖小路蜿蜒于峰峦叠嶂之中。这一天契嵩正逶迤于群山之间，一轮红日西下，时已黄昏，四望渺无人烟，正恐无处借宿，忽然微风东来，荷香扑鼻，契嵩精神为之一振，昂首东望，只见一抹晚霞之下，一方池塘正收眼底，快步前行，来到塘边，见满池荷花红白相间，煞是好看。临池的左侧石壁人立，石壁下有茅屋一船，屋顶袅袅炊烟，说明屋内有人正在烧火炊米，准备晚饭。契嵩便趋前叩扉造访，应声而出者乃一亭亭玉立之女子。只见她乌发垂额，白里透红的面庞，明亮秀气的眼神，年龄似在20上下。19岁的契嵩为之一愣，竟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还是那女子大大方方望着契嵩，微笑着先开口说：小师父欲借宿乎？前无村后无店，如不厌弃，请在茅屋一宿，明早再行。多谢大姐，小生正为错过宿头而着慌，能留小僧一宿，万分感谢。请进。女子一挑门帘向屋内让入，契嵩到得屋内，抬头一瞧， 见厅堂间悬挂观音像一幅，四壁无尘，雅洁无俗气，心中对着女子肃然而起敬。女子端上茶水对气松说：“小师父请用茶，稍作片刻便可用斋饭。”不一会儿便摆上一盘野菜，一碗芋头，一碗米粥。山中无佳肴，请小师父随便充饥吧。女子深表歉意。小僧素食，这样饭食正合我意。气松边说边拿起了筷子。用完斋饭，气松一肚子疑惑才得以吐露。大姐以一弱女子独居深山中，独不怕毒蛇猛兽强盗骚扰乎？女子答道：“我已居此多年矣，己心泰然，外物何救？”气松听后知是成佛得道者，更加钦佩。再见女子容颜宛若观音出世，气松眼下禅心顿悟，频频合十念佛。是晚夜半，气松于梦中闻荷花池中有如铜器状鸣，逐日晨已知问女子，女子答道：“咦，此龙吟也，常人无缘闻之，小师父能闻此声，将来必成大器，名扬宇内，是佛弘法，前途无量，请继续游方，切无稍懈。”气松听了女子的话，精神奋发，辞别前行，振西游方，终创伟业，成为一代大师。正是气松游方意志坚，观音菩萨将灵显，人生长途多艰险，勇猛精进莫畏难。
人生感悟，道可道非常道，作者冠名。在我走上修炼的道路之前，最难理解的一句古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道德经》中开篇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深奥，因此在学术界也有好几种解释。我也曾经颇有兴趣地对各种解释做过一番考证，我自己当时比较认同的一种解释是道，道就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的根本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是可以感悟的，但并不是像一般常人所认识的那样。老子所讲的道是论述宇宙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内在的根本规律，它无法用人的语言解释清楚，但是它确实真实存在着。古代的修道人都能用纯净的心感悟到它的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悟性文化，人类社会最初的技能都不是从书本中学到的，而是在人生的修行中切身体悟出来的。因此现代人如果只是在书本中去研究去探索，就永远无法认识真正的道。直到有一天我喜得宇宙大法时，才恍然大悟，道原来就是宇宙的特性。这种至高无上的道，虽然只用三个字就可以把它概括出来，但是一般的常人却无法理解它，无法相信它，也无法用眼睛看到它的存在。只有心地善良的人才能借助圣哲的点化去洞察这个天机，真正的亲身实修才能感悟到它的存在，然后逐步的去同化它，才能得到圆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万物之源。一个人只有认识了道，才能走上返本归真之路。而一个人能否悟道得道，就与他的根基悟性和机缘密切相关了。因此悟性对于一个渴望走向成功的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没有悟性的人就会像墙头草一样随风摆动，他没有自己主见，又如无根之木，既不会开花也不能结果， 静观我身边的同修们，男女老幼都有，文化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颗纯真的心。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悟性与年龄无关，也与学历无关。学历高的人悟性不一定高，年龄小的人也不一定悟性就低。悟性是一种心境，它与人的心性高低有关。一个人的内心越纯净，他的悟性就会越高。因此，真正的觉悟不是越学越复杂，而是越学越简单，不是越来越圆滑，而是越来越纯洁。生在末法乱世，真真假假重在物。在人世间，眼睛能看到的事物都是外在的表象，切身感悟到的真理才是本质。当一个人的心境真正达到纯净善良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智慧打开，他才能感悟到真正的道。坚守内心深处的纯洁，才能提高自己的悟性，不为表象所惑，才能辨真假，是正邪，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神传文化，神人传递的媒介，古琴。作者古音。琴棋书画为中国文人四艺，而琴居首位。所谓焚香操琴，对琴乐艺术的欣赏，讲究的是一种静与静的体现。根据《环谈心论·琴道篇》中记载，习神农氏，即袍兮而王天下，亦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进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使萧童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和天地之合焉。也就是说，琴的构造象征通神明之德和天地之合。既然是由圣贤所制造，琴理所当然的成为发扬先贤道德精神的工具。因此，琴在制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特殊的意义。例如，琴的形状以前宽后狭为标准，其实是象征尊卑的意涵。东汉应绍《风俗通》中记载了，琴长四尺五寸，法四十五行也。七弦者，法七星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说明了琴最初的五弦象征五行，到后来增加文王、武王的二弦，则是有君臣之恩的意义在里面。至于古琴上的徽位，宋朝崔遵度的《琴签》中有这样的说明：十三徽象棋之乐，居中者象润。原来古琴上的十二徽分别象征十二月，而居中最大的徽代表君王，象征润月。另外，古琴有泛音、暗音和散音三种音色，分别象征天地人之和合，无怪乎乐托魏文侯篇中提到，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意之臣。也就是说，透过琴瑟丝弦乐器的温柔音色，可以联系正直敦厚的志意之臣。古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古代的文人贤士们常以善弹古琴而闻名于世。我们所敬仰的至圣先师孔子就是一位著名的古琴作曲家和演奏家。春秋时期著名的民间音乐家伯牙在蓬莱岛上的学琴经验，让我们体会了静观天地、施法自然的智慧。三国时代著名的空城计 诸葛亮以悠然弹奏古琴时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制退了司马懿的十万大军。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嵇康、荆榆、秦义，虽然遭到司马昭的诬陷，但在临行前他泰然自若演奏了广陵绝响，感天动地，惊鬼泣神，这些都是历代著名的琴家轶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领略了中国士大夫以及文人雅士对于古琴艺术的精神境遇。古琴音乐之所以能够给予人们一种曲调高古的意境，这是因为古人对于弹琴的时机、心情、仪容以及气氛等，甚至在对象的选择上是非常讲究的，有所谓六忌七不弹之说。六忌是指大寒、大暑、大风、大雨、迅雷以及大雪六种天象气候。七不弹则是指闻丧者奏乐时、侍冗时不净身、衣冠不整、不焚香以及不遇知音等七种情况，都不是弹琴的好时机。明代神奇秘谱在序中即开宗明义指出，然琴之为物，圣人治之，以正心术，导正事，和六气，调玉竹，识天地之灵气，太古之神物，乃中国圣人治世之音。君子养修之物，琴被视为圣人治理国事的圭臬，君子修身养性的凭借。所以只要是违反了圣人与君子的风范，一律不准弹琴。班固在《白虎通》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替琴的内涵做了最佳的注解。琴者禁也，所以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可见琴有禁止淫邪以匡正人心的蕴含。古人借由古琴艺术体现出人世间的优美、崇高与睿智，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与天地相通的境界。因此古琴音乐比起其他中国乐器更深入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展现出一种修道人特有的神人传递的精神境界。
诗歌元帝贺圣朝迎圣王，作者晋惠。佛光普照乾坤定，看宏伟纯净，新桃代替旧福来，避邪魔无命。信师信法正心正性，敬师尊神圣，神州扫尽赤龙云，喜人心归正。卜算子神韵，作者萧玉。仙子降人间，神奈歌如素，天目清开本性苏，神韵驱迷雾，再现古文明，且盼人民悟。主佛施恩万象新，万里晴空住。梅花赞法轮功弟子，作者知春。青妆不减君本色，暗香浮动上仙宫，不羡来年千顷绿，只捐今日一枝红。苦寒更使阴姿显，傲骨难埋冰雪中。品自高洁天地汉，唤醒百花笑春风。赞神韵之舞，善秀广书，作者天之韵。莲步轻移云浮月，善秀广书玉树林。彩羽凌空芙蓉冠，玉女追风玉麒麟。无尘广宇无岁月，佛国世界叹无垠。 回首人间红尘滚，返本归真咒语心。浪淘沙行愿，作者千载云。世外月浓明，风动如冰，广传真相不虚停，不计路长多险境，脚步轻轻，夜静月稀行，又到三更，梦中可感主丁声，唯使更多民救度，孝自心生。天界拜年，作者萧生。徒儿跪玉殿，师尊坐金莲，神兵与门战，仙女献花篮，天国雷威鼓，瑶池舞翩跹，圣王延展笑，苍穹大团圆。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法轮神奇，大风绕道，火长了眼。唐山市丰润区一个大法弟子，经常给妹妹美莲一家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使美莲一家都明白了真相，都念法轮大法好，并退出了中共的一切组织，全家得了福报。连续发生了几起大法显神奇的事，今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大风绕道。07年春的一天，美莲和儿子儿媳妇正在蔬菜大棚干活，突然一阵大旋风正冲这片大棚刮来。美莲在大棚外见大风来势凶猛，把远处的大棚一掀起，就大声喊起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他儿子儿媳在大棚里也来不及出去了，就不住地念法轮大法好。结果大旋风像长了眼一样将他家绕过，大棚安然无事，两家相邻的大棚都掀起，棚上塑料布都刮跑了。还有一次刮大风，全村养牛的大棚几乎都掀了，他家牛棚一点事儿没有，令全村人称奇。全家见证了成念大法好的神奇，更加相信法轮大法。火长了眼。有一天，美莲用电热器插暖壶烧水，通上电就出去办事了，把烧水的事忘了，一去就是将近一天，回来一看满屋子黑烟，电线烧没了，六个木板凳烧成了灰，墙都熏黑了，可是屋子的木门附近还留有一小段电线没烧着，木门没有一点烧的痕迹。美莲全家知道大法又一次保护了他家，没使大火着起来。大法两次救了孩子。美莲有个三岁小孙子，一天美莲在外屋干活，孩子在屋子里自己玩，突然听到孩子喳一声大哭，美莲飞速跑进屋子，抱起孩子问咋了，孩子惊恐地说麻呀麻呀，又指着墙说绳绳，一看屋子里的电线全烧没了，原来孩子是摸了电插座触电了，真险呐、啊！要不是大法，孙子就电死了，全家含泪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美莲全家更不会忘记那一次，孩子在屋外玩，邻村一辆卖化肥的三马子车从孩子腿上压过，在场的人都吓坏了，这么重的车压在孩子腿上，人人都以为孩子腿一定折了，车主夫妇俩吓得只会说完了完了，这下完了。当家人把孩子送医院检查，结果奇迹出现，孩子腿骨没事，只是腿外皮紫了一块。美莲家人告诉大家是法轮大法保佑孩子才无事的。美莲一家把法轮大法好告诉了更多的亲朋，这几件大法显神奇的故事在本村及乡里流传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再相信中共谎言，纷纷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修炼随感， 真正快乐的生命，作者王雅信。我的大学生活始于国外，初来乍到，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学习之余，我总是徒步很远，自由的心在银光素里的世界里自在地飞。我喜欢那种感觉，似乎与生俱来，清宁中保守着自己的心。我的学习天赋也许始于上天，快速惊人的记忆和容纳，让周围的花花草草都显得淡然。当然，这不是我本愿。虽然我很轻松地就拿到满分，很多科目是免考满分，但是开心不过两秒。我不知道生命究竟为了什么，也体会不到作为一个生命到底什么是快乐。留学生活对很多人是寂寞的，所以厌倦了单调生活的学生开始进赌场，去各种娱乐色情场所挥霍。他们总会叫上我，但是我总是本能地拒绝，那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我每天一个人步行很远，享受雪域的洁白和宁静。每天也总会看到一个女孩在大街上发法轮功的报纸，国际紧急救援法轮功学员。因为中使馆和学生会事先打过招呼，中国留学生一律禁看法轮功的资料，包括大纪元时报。大家似乎都不想惹麻烦，尽管很不喜欢中使馆教育处参赞的横行态度，但还是很谨慎，因为大家彼此不知道背后谁是特务。零下20多度，女孩每天坚持在这里发报纸。起初我对她的冰冷的心渐渐散去，我看过她的眼神很明亮，像雪一样很纯洁。一次我看看四周没有人，就快速地说，给我一份报纸。然后我转身带着报纸离去，走到远处的一个公园里，透着悠悠色彩的灯光，坐在秋千上静静地看着。那一条一条的消息读下来，我震惊了。光法轮功学员因为坚持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而承受的酷刑和折磨，就足以震折人的心骨，眼泪不住地滑落下来。内心无法愈合的疼痛，让生命对生命的怜悯自然地传达，被中共恶党历次扭曲灵魂后那点仅存的良知。那一夜我无眠，只想告诉那个女孩，我也想和你一样。很快我们又见面了，我不禁地拥抱了她，就好像同时同刻也拥抱了正义和善良一样。我的内心在跳动，一个生命因为善良和坚韧而震撼而欢喜，内心自然地流露。如果没有恶党文化的渲染和毒害，我想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自然地表达那先天生命快乐纯真的一面，眼睛在不知觉中再一次湿润了。后来女孩送给我一本转法轮，纯纯地说，你该读一读，全世界人都喜欢它。我欣然接受了。很奇妙的感觉，这段时间我的内心是感恩的，很快乐很快乐的滋味，心的自由和透彻。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保持超级悬的状态，因为我对导师布置的题目能够很轻松快速地完成，所以大部分时间用来读转法轮。把生命融在这本书里，人开始变得谦卑，变得清澈透亮，身心从来没有那么的舒服，明明白白地主宰自己。就在我决定要修炼时，贴切地感受到整个内心都被庄严和神圣笼罩着。我从初中开始戴眼镜到我修炼起也有10多年了，因为常年累月地戴着高倍数的眼镜，眼睛和鼻梁部位明显地有些变形，鼻梁塌陷，眼睛也格外的无神，摘下眼镜能把人吓一跳。很奇怪，我在读转法轮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摘下眼镜，读法时总会从书里散射出一股能量，热热地打进眼睛里，很舒服的感觉。一天晚上被一个朋友叫出去说有点事儿，在宿舍楼后面的那块黑地方，虽然心里感觉有些奇怪，但还是去了。刚一走到就看见一个人是对我连踢带打，嘴里骂着，练法轮功的以后再传法轮功的东西下场就和今天一样。 这一顿暴打，眼镜也摔坏了，身上也辣辣的疼。因为修炼的基本原则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真的没有动手动口。那一刻我也更加相信了，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因不再放弃修炼的协议书上签字而受到狱警的毒打，也绝不是空穴来风。第二天，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修心向善怎么会有错？一个人连这点选择自己信仰的权利都没有，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就是要修。看着看着，突然间发现塌陷的鼻梁挺直起来，再一看，原来毫无光彩的眼睛神采奕奕的明亮极了。隔着镜子看到从眼睛里打出一束金色的光，又好像层层的眼睛瞬间合在一起，内心惊讶起来，法轮功好神奇。从此眼镜在我鼻梁上彻底的消失了。每年的夏季都很忙，准备年级论文和考试，还有我们学员组织的一些义演弘法活动。从开始修炼的今年起，却超乎不像以往几年那么紧张烦累，感觉很轻松，内心很平静很充实。晚上准备考题论文，第二天应备考试，意想不到的出现了，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给了我免考的待遇，直接签了满分。而论文呢，我拿给导师看，并希望得知什么时候参加答辩。导师看了看，说了一句，你不用参加答辩，我现在就给你最好成绩，忙你该忙的事吧。我又一次惊讶了，修炼中超常的思维在悄然地改变这一切，而且完全是善良的一面引发的特别效应。有很多让人思考的问题，当我们在冷漠中与法轮功学员擦肩而过，也许在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我们生命永恒的快乐。当我们能够稍微打开一条新的缝隙，看一看法轮功学员他们坦率的眼神，也许我们的生命就会为此改变，变得真正善良和快乐。法轮功在带给世人千载难逢的特别机遇，为珍惜他的人留下精彩的人生，也留下生命永恒的光环。有缘的朋友们要记住呀，法轮大法好，不要让一时的冷漠而失去珍贵的永远。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